康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《言归正传》。
1972年嘛，是我到农村之后的小阳春。由于政治队长换了，我的压力减轻了，挨批斗的次数明显减少了，跟社员们相处的相当融洽。有时候社员呢就鼓斗我，叫我给讲评书。开始我说什么也不同意，可后来呢，架不住大伙老撺掇这件事儿，我就控制不住了。三五个人凑在一起，我就给他们讲，哎，这一讲可炸开锅了。结果越听的人越多，越听的越多，不管男女社员，全围在我的身边，听的是津津有味儿。每当田间地头干活闲暇之时，他们就叫我讲，我就打开了话匣子，也无拘无束的给他们讲开了。你想，这是我的专业呀，给社员讲，信手得来，把他们迷的是颠三倒四啊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干起活来也比较轻松了。有的活我干不完，大伙主动帮着我干。哎，这明显劳动量也减轻了，这就是从艺的好处啊。你即使科学家、技术员，你到了那片天地也没有用武之地，可说书的则不然，就靠着一张嘴这么一白话，把大伙都给迷得颠三倒四啊。因此我每天活得比较自在，同时我也想到我是什么身份呢？现行反革命，这顶帽子泰山压顶啊，我的子孙后代都不得安宁啊，我想什么办法把帽子也得摘掉。因此我还不断的写申诉材料，这是一。另外我还幻想着重登舞台，一旦我的问题解决了，回到市里我还得登台说书啊，要这样荒废下去不就完了吗？因此我抓紧时间，每天在产地干活的时候，我抓紧时间就背书。那农村的垄啊也太长了，就拿大东那块地来说，一条垄能有二里地长，从这头看不着那头，铲一条垄铲半天，再回来就该吃午饭了。我正好利用这段时间，手里干着活，脑袋里想着我说的评书，什么《隋唐演义》《大明英烈》《三侠五义》等等等等等，我是认真的背，认真的想，有时候想的入了神，说将来我一旦再重返舞台，这段书不能这么说，因为过去说这段书不合理，我应当怎么个改动法？有的地方显着空，我如何去丰富它？哎，时间不大，到了地头了，也没觉着累。在往回铲的时候，我照样背书，反正时间有的是啊。我几乎把我所说过的书背了一遍又一遍，后来背的没词儿了，又背我过去的教科书。教科书背完了，我又想起来我看的那些小人书、连环画。小人书想完了，我又想起那些字儿书，什么鹰爪王啊、巴山剑侠、蜀山剑侠、火烧红莲寺，我是背了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的背诵。这些书烂熟于心，所以落实政策之后，我登台马上就说，有很多同行觉得惊讶，说十几年过去了，你的脑瓜怎么那么好使？咋一点都没忘呢？嘿嘿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，我就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，我每天都在背书，哪有忘的道理呀？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提。哪知道好景不长哦，铁打的衙门，流水的官，到了1973年的时候，生产队的班子重新改组， 张绍武老了，不干了，辞去了政治队长，换了一位新队长，绰号叫老包子。这老包子这个人可不怎么地，我们同住在第三队，他家的自留地挨着我家的自留地，为了地的事儿，我们经常发生矛盾。虽然我们惹不起人家，但是我老伴儿的嘴也不饶人，经常为地发生口角。现在老包子走马上任了，他这一上任就拿我开刀，怎么瞅我都不顺眼，没事就警告我，我了解你，你自从来了之后，你满地头胡说八道，讲那些四旧古书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拉拢革命群众啊？告诉你，我再认识一天就不准你乱说乱动，你要好好的检查。另外回去你告诉您的老伴儿，不要张牙舞爪的，别忘了他的身份，他是反蜀。这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呀，首先拿我就开了刀了。自从老包子上任之后，我开始倒了霉了。老包子给我规定，你是现行反革命，你跟其他的人不一样，给你个任务，你每天早早的起来去骑尿，等来年生产队春播的时候好用。这个担子可不轻哦，我每天呢比大伙得起早一小时，挑着尿桶挨家挨户去骑尿。我们一共是54户人家，天还黑着呢，我到人家门外就喊骑尿喽，骑尿喽。有的人起来拿着尿盆把尿倒到桶里头，有的不爱动就说没有，我就走下家。有的还真能尿，没起几家两桶就装得满满的。我把尿飘到鸡飞厂，倒完之后又回来重新起尿。这50几户把尿起完了，又该下地干活了。我赶紧把尿桶放下，回家草草吃口早饭，急忙下地干活。这回也好，我也不敢背地里给大伙讲评书了，我怕这老包子找毛病，大伙背后没有一个不骂他的。什么老包子？就因为他长得黑，并非是他像包文正那样公正无私，而且这个人是非常的自私，社员们全反对他，但是又无可奈何，真是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不仅老黑子上任管着我找我的毛病，现在大队的公安也换了，原来的王凤山调到公社去了，又换了个新公安，姓安，外号叫安的舌头，因为他说话不利落，他是二队的。据说这安的舌头平时游手好闲，就爱打官司告状，没事反映情况，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当了大队干部，没事舔着小草包肚子，拿着把镰刀到各队溜达，管别人，别人全不服他，瞧不起他，他把这气儿全撒到我们七个妞身上。上任那天他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把我们七个妞集中起来训话，他提着那个大舌头跟我们说，你们是爹的敌人，你们要老老实实，如果不好好劳动，不好好改造，你瞧我怎么收拾你们。我们心里头好笑，不敢反驳呀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呢。打那之后他也给我们分派了任务，告诉你们啊，每周六义务劳动必须到大队来干活，打扫卫生，搬柴火垛，有什么你们就得干什么，听见没有？我们说是是是是是。停了多是日子的大队劳动接茬又捡起来了，转眼之间五一节到了，社员们纷纷到公社去参加庆祝大会， 我们这七个妞没有权利参加。在头天晚上布置任务的时候，黑老包子把我叫到面前，老善，明天社员不在家，都开五一庆祝大会去了，经过我们研究，给你个光荣的任务。我一听光荣任务啥事儿？老包子接着说，你看见大队那厕所没有？你把那厕所给我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如果我开会回来发现没收拾干净，剩下的我叫你吃了。我说行行，你放心吧。还发给我一对粪桶、挑粪勺、扫帚、白灰粉等等等等。第二天他们都走了，我跟我老伴说，今天我变成掏粪工人了。黑老包子说话算数啊，我要掏不干净他非收拾我不可，我就早早去干活。我挑着粪桶来到那个厕所，跟您这么说，世界上再没有那么脏的厕所了。因为他在大队的旁边，大队经常开会，来往的社员以及其他地方来的人都在这儿方便，光方便没有人收拾，那简直都下不去脚，离着多少米以外就闻着臭味呛人。就这么个地方叫我收拾干净，但是我又不能不收拾，我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不就是脏，不就是臭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人要把自己豁出去，没有过不去的难关，收拾。于是我进了厕所，我就开始掏着粪。后边有个挺大的便池，这便池是满满当当啊。我把粪桶放下，没几勺就装满了，那玩意儿还真沉。我挑起来送到鸡飞坑，往返能有几百米，接着挑第二挑，一会儿又装满了，又送到地里，就这样反反复复。我一边挑着一边数着数，挑到50条的时候可以看到底儿了，结果越深越不好掏。我没办法，把这粪桶啊放到池子里头，我再跳下去，脚下踩着粪汤子开始掏着粪，好不容易装着2桶，我又一桶一桶的举过头顶送到那边上，有时候手一摘呗，那粪便就淌出来了，结果我身上脸上都是，不怕您笑话，我嘴里崩的全是。您知道大粪什么滋味吗？我告诉你，是咸的，咸臭咸臭的，我心里头直翻个，恨不能大吐一阵才痛快呢。最后我咬着牙把底也清干净了，清干净之后我又挑着净水倒到池子里头，拿着扫帚头一点一点的刷，刷完了把这水我挑出去，再接茬刷，连刷了几遍，刷的是干干净净，连我看着都非常满意。外边收拾干净了，我收拾里边，把里边的粪便清理的干干净净，用水刷完了又撒上白灰，这回是焕然一新呢。你说人怪不？我也闻不着臭味了，也不恶心了。看了看太阳刚往西边转，我就大功告成。我利用这段时间赶紧找到水泡子，痛痛快快的洗了回澡，把头上身上的粪便都洗得干干净净。等我回到厕所的边上，往大道上一看，社员们还没回来，证明我提前完成了任务啊。闲来没事抽烟吧，那阵烟卷抽不起，都是自己家里种的叶子烟，本地人管它叫蛤蟆赖，那种烟闻着非常臭，一股臭脚丫子味儿。但是你不抽又没有旁的，谁让你有烟瘾呢？我就开始卷烟，卷了一只又一只，等来等去，我发现大道上有行人了，肚大连袍的人陆陆续续回来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 老包子露面了。似乎这老包子把这件事忘了，他拐弯刚要回家，一抬头看见我了。我赶忙走过去，我说：“队长，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，请你检查。”他虎着个脸，背着个手，来到公共厕所旁边，里里外外看完了，头一回脸上露出点笑容来，冲着我点点头，干得不错，行了，今天下午放你假了，回家歇着去吧。我说，哎，我是如蒙大赦呀，那天回家比哪天都早。到了家里，这衣服我脱下来，又换了一套干净的。我躺到炕上是胡思乱想啊，单田芳啊，单田芳啊，什么苦你都尝到了，又奇妙又掏大粪，这工种可够全的了。现在我落到老包子手里，更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在那一年秋收之后，突然有一天队里开大会，我刚要进去被两个人给拦住了。等等，你先等等。我不明白什么事儿啊，就预感到不妙。我站到门口听信儿，突然听屋里喊：“打倒单田芳，打倒反革命分子单田芳，把单田芳带进来。”我一听感觉到纳闷，什么事儿啊？我又犯了啥错误了？难道今天开批斗大会又轮到我头上了？多是日子没被批判了，这是头一回。我进了屋里之后一看，炕上坐满了社员，我站在地当央，把头低下等候人家训话。我偷眼一看，大队公安坐在正座上，黑了包子坐到旁边，周围都是我熟悉的社员。我刚站好了，黑老包子说话了：“同志们，今天咱们开个批判大会，今年的收成减产了，比去年减产了一成。我们查了查，知道什么原因吗？就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。这个阶级敌人就是单田芳。他整天胡说八道，拉拢社员，不安心干活，故此这才减产。因此我们要肃清流毒，狠狠地批判这个单田芳。”他讲完之后安着舌头说话了：“中尉啊，据我所知，这个单田芳极不老实。京公社干部对我说，他经常写什么翻案材料，让他家那个臭老婆往市里去送，结果这些材料又返回到公社，说明他不认罪。要知道阶级敌人的第一条就得认罪，不认罪别的都是瞎扯，单田芳就是不认罪。不但不认罪，他还跑这儿又犯案又放毒，所以必须严厉批判，大家踊跃发言。”结果社员们一个发言的都没有，就光凭这老包子和安的舌头白活。最后社员逼的没有办法了，也有三五个举手的，也不过就是走走形式而已。批判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，这才散会。安的舌头说：“社员同志们，要划清阶级界限，我的建议别上老单家去串门，以免中了毒，听见没听见？少跟他说话，少跟他接触。”说完了散了会了，我回到家里是垂头丧气。我一看又来了，看来暗无天日啊，这个罪啊遭起了霉头，要照这样下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但是不活着又不行，我暗下决心，迟早一天我的事情会弄清楚，我相信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。这会儿再难再苦 我要咬紧牙关也要挺过去。可是时过不久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，叫痛击右倾翻案风。这下可不得了，看来啊，想翻案的喊冤叫屈的何止是我一个人呢，从中央到地方，这个呼声是很高的，不然的话不能发表这篇社论，这是有针对性的。于是公社大队小队是闻风而动啊，我成了他们整治的对象，因为旁人呢都不写材料，暗中喊冤叫屈，不敢公开表示，唯独我一个人屡次三番的往上的写材料，这不就成了对象了吗？因此大会批，小会斗，社员不发言不行，老包子带头，大舌头领队，把我批的是体无完肤啊，同时还给我施压，施压的办法就是多干活。社员们下了班，我没有条件下班，我还要打扫卫生，每周六到大队去报告思想活动，然后还要打扫大队的院子。有一次啊，我们骑个牛修桥，没有人监视，在修桥的过程当中，周氏就对我说，妈的来的，在这儿活受这个罪，那个安的舌头是个他妈什么东西，处处找我的茬。我一笑，咱同命相连，我也不例外啊，找我的茬恐怕比你还严重。周氏偷着跟我说，我说老善呢，这个鬼地方我不想待了。我说你干嘛？我想跑呀。我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我说周氏啊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。